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下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祈求主啊，赐给够用的恩典，也纪念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辛苦啊！真的是我们深深知道，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从属天赐给我们的粮食啊，绝对不是突然。特别是在这个混沌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天上来的那个真理的光照着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是蒙恩的。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也带领所有属你的儿女，我们抬头仰望那天上赐给我们的真理的光，我们走天上的道路，可以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的当中，我们真正有光明的盼望。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来继续哥林多后书的十二课啊，还是有关真教师和使徒的啊这个教导。那在这个里面呢，十二章的第一段啊，从这个第一节啊，差不多到第四节，那这一段呢，可以到第五节哈，是非常个人性的。这个个人性是什么呢？是属于保罗的。那在这个点上呢，没有可重复性，没有任何一个后来的人可以说他和保罗有一样的经历，不可以的，我们不认可这个事情。那后面的一段呢，有原则呢，我们可以应用，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这个可以应用。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既有分辨真教师，也有呢对现在的教师的一个有一个界限。那这个界限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在圣经的当中，有很多使徒的经历是唯一性的，不是后来的人可以有的。那大家呢就不要或者说如果有人后来他说他和保罗一样也有三成天的经历，我们就不认可他这个经历，甚至呢我们把它考虑可能它属于假教师的。所以在这个角度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那我们先来看保罗这一段的这个他的描述。那这个描述仍然还是强调他的权柄。我再次说，在那个时代新约还没有成书，所以保罗必须要用他个人的呼召，神给他直接的启示和他特别的属灵的经历来定位他的使徒的身份，好叫他的教导能够被听啊，这个是要点在这里。那这是一个身份的定位的问题。十二节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那这个不得已是什么意思呢？他必须要把自己身份定位下来，好叫哥林多的信徒能够听他的教导，这个是重点。那这个重点呢，也是我们对教会现代的教导的重点。我在讲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我曾经强调过这一点。现代的神学已经有些人开始质疑保罗的书信，说保罗的书信呢有他成熟的部分，不成熟的部分，成熟的部分要听，不成熟的部分不要听，这个本身就是假的教导，错的教导。我不是说他故意的，有一种叫做无意的假教师，有一种是有意的。那这种无意的可能是无意的，但是呢它是错的。那保罗呢在这里已经特别的强调这些呢是绝对性的这么一个强调。所以现代的人对保罗所有的教导，对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要绝绝对对的接受，那是从神来的，否则的话我们信仰一定出了问题，我们就会落入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个问题，质疑保罗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说呢，我自夸呢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是不得已讲的这个。那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那这一个是保罗独有的专属的，大家一定要留意，神把圣经已经启示好了，在圣经里面，在圣经之外任何人在说启示都是假的，我们叫做假教师。然后呢神向他显现，这个呢一定要把界限画清楚。如果有人说神向你显现，这个我不能否定， 但如果显现以后产生的结果你出来和圣经不一样的教导，我就不认可你那个显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哈，圣经真理在这个当中是一个可衡量的、可观察的、绝对的标准，上帝赐给我们的。那本着圣经来分辨，我们才有一个根基，否则是没有根基，这个信仰就是个混乱的。OK。然后第二节，保罗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那这句话呢？保罗这里说呢，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很确定这就是保罗自己。那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个话呢？他讲到或在身外或在身内，我不知道。那这个呢，保罗和那个人之间呢，他故意放一个距离，他没有说我就是这样子，他放一个距离，和后面什么有关呢？和他得着隐秘的言语是人不能说的，是关联在一起的，说他有前后的关联性。保罗这样描述是绝对精准的，请大家告诉大家哈，不是保罗自己不清楚，不是，他这样描述是绝对精准和后来有关。那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叫第三层天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个第三层天呢，是来自于犹太背景的语境，在犹太背景的语境当中呢，在圣经里面他有讲过有两层天，这是第三层哈。那第一层天呢，他的这个犹太人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 arrow。这个 arrow 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像天上的这个空气，我们现在活在地球哈，在空气当中呢有飞鸟啦，有这些的动物啦，用现在的话说呢，在大气层以内的。那这么一个天呢，在犹太背景的当中叫做第一层天。那第二层天是什么呢？是宇宙星宿啊。那这叫天上的天，在列王记第八章的第21节，那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能这个够你居住。那这个天，第一个天呢，就是第一层天，是指空气的。那天上的天呢，就指空气之上的星球、宇宙，这个天，这是第二层。那第三层天呢，就是什么天呢？就讲到神的所在，讲到灵界的。这叫做三层天。OK？ 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这个不能被人家乱讲啊。什么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这个随便解释啊，不要那样解释哈。那第一层空气，第二层星宿宇宙万物，第三层灵界。那保罗说呢，他在灵界的当中被提到那里。OK， 然后呢，我认得是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刚才我解释了，只有神知道。第三节，我认得这人再次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两次强调哈。这两次强调同一个含义，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就算是我不知道，但它也不是模糊的，是确定的。然后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这个乐园 paradise 这个词，也就是讲到天堂这个意思，是神所在的地方，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在这个人不可说的这句经文的当中呢，有很多的解释。有一种解释呢，说呢，这个表达呢，人没有办法领受清楚。那另外一种表达呢，说这种呢，是神不让保罗完全说出来。那这两种可能性都有。那总之呢，出来的结果呢，保罗并没有把那个话呢，完全的说出来。但是呢，他听到这个隐秘的言语，对保罗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哪两个影响呢？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呢，他确实亲自听到了有关神启示给他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保罗对这个信仰是绝对的坚守。然后呢，他对一个信仰的传递真理呢，是绝对的有帮助，这是第二个要点。 这个奥秘呢，对保罗在地上教导真理有绝对的影响，但并不是把那个奥秘直接传递过来。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哪一个不同呢？如果大家还记得以赛亚书，以赛亚呢在第六章他特别讲到呢，他被带到主面前，然后主的荣光显现，他听到撒拉弗讲到圣哉圣哉，然后呢神跟他说话，那个话呢就是从天上听见并且传递出来的，那个话呢就不是保罗所说的隐秘的言语。那这个隐秘的言语不是直接可以传递的，但是对保罗教导呢有意义。区别在这里，那以赛亚呢是直接领受从神来的话，他直接传递。在以赛亚书的后面的章节，那保罗以赛亚专门有讲出来上帝是这么说的，那区别在这里。那保罗得到了隐秘的言语，他讲到14年，我稍微讲一下这个14年哈。这个14年是哪一年呢？他是讲到他前14年。这个前14年并不是定在那个14年的里面。那前14年是怎么个前法呢？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是公元57年。那在前14年是什么时候呢？公元43年。那公元4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耶路撒冷会议以后，保罗呢被差派出来呢继续传道，就解决了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有关割礼，有关犹太人或者犹太背景的信徒和外邦信徒的这个连接点，那个是保罗传福音当中最麻烦的一个问题，也是差不多最后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解决好以后呢，保罗更加能够放胆的传道出去，给外邦人传福音。那保罗在大马色蒙召呢，是公元37年。那个是5年以后，叫做14年。那这个14年当中呢，大概如果我们看圣经的使徒行传的第9章的30节到11章的26节。那9章30节呢，是讲到他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会议结束以后。那11章的26节呢，是讲到他在安提阿教会被差派出去传道。那是在这一段时间呢，都叫做14年前的这段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当中，保罗得着了三层天的经历，被神提到乐园的里面，听到了隐秘的言语，使保罗呢，在整个外邦的传道的当中呢，有清楚的绝对的真理，和解决了犹太背景的最根本的问题，使他的福音出去传递的时候呢，是最有完整性、最有能力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叫做三层天的经历啊，在这个当中呢啊，有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请大家留意啊，不要因为这个记录呢，有些人他个人把他身体把他自己和保罗这样子连在一起，那个是有问题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跟保罗连在一起，换句话说，没有一个现代的人他复制了保罗的经历，不承认的啊，不承认这样的人。 OK， 好，那到第五节，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那保罗为那个人夸口和为我现在，他区分呢三重天的经历呢和他现在的侍奉。那为那个人夸口是什么呢？是肯定那件事情，肯定以后是肯定神的启示，肯定他所领受的从神来直接启示的圣经真理、救恩真理，这个有了。然后呢，不为自己夸口是讲到他个人的信仰，个人在侍奉当中跟随神的脚步。那这两样呢，是一定是彼此相合的，也叫做呢 paradoxical， 叫做彼此反合的。这个反合是什么呢？既强调他从神领受的救恩真理的绝对性，又强调他在神面前的相对性。 那这一个反核呢很重要，这个反核呢也在现代的这个教会的当中会一直存留。是什么呢？我们做牧师、做教导、做牧者，他一方面强调圣经的绝对性，又强调自己的相对性、有限性。那这两样呢一定是并行的，如果这两样不并行，你可能会遇到的教师有问题，遇到的牧者有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牧者说人都是相对的，所以我呢觉得圣经我所领受的也是相对的，然后你所听到的也是相对，不一定对，那你会出了问题，你开始怀疑圣经的绝对性。当你怀疑圣经的绝对性，你的信仰就出了问题。这就是这个时代很多人接受同性恋教会的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偏离救恩真理为什么会这样，他已经失去了圣经的绝对性，大家都是相对的，所以呢就不要强调绝对，因为大家都是相对的，所以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就可以了，这是错的。圣经的绝对性一定要强调，用这个绝对性做必要的切割和分辨，然后强调自己的相对性是伏在圣经的面前。那这一个定位呢，这个反核呢是一直存在的。那保罗在这里面也特别讲到这一点，他的反核 OK 第六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妄，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使徒或叫做牧者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和对信徒牧养的一个属灵的看见。但他看见什么呢？恐怕信徒把我看高了。大家听了这句话，如果你仔细去思考，这是一个相当重要很特别的一句话，因为每一个人世人都想让别人把自己看高，别人不怕别人 把自己看高，怕别人把自己看低，这个是世人，这个是肉体的生命的状态。每一个人活在地上都怕别人把自己看低，你要看低我，我就跟你急了，看高问题不大，希望把我看高，看得更高，越高越好。那这是世人的有罪的受骄傲驱动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保罗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这是真正从神来的，真正属神的使徒，真教师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这个反核在这里面，他一方面强调真理的绝对性他领受的，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把我自己看高了，我只是领受者 OK 你去分辨。然后呢，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OK 这是一个个人的身份的定位，你怎么去分辨的问题。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这一节经文呢需要多一点的解释。那前面那个恐怕是保罗自己的恐怕，恐怕他有自首的。那第二个恐怕呢是从外来有个力量来抑制他，恐怕他自高。保罗有没有自高？没有。那为什么要遏制他又避免他自高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高的潜质，都有这个可能，就算保罗自己他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是人，他不是基督。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一方面我们自己要限制自己，另一方面被限制 OK 啊，这是这个点。然后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的细节，那一根刺，那根刺到底是什么？那根刺显然让保罗很难受的，所以呢他因为那根刺的缘故呢，他就恐怕他自高，那个刺一直警告保罗你不要自高。 那那根刺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挑战。有些的解经书，有些人解释说呢，保罗眼睛不好，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呢被光照了，眼睛照瞎了，后来恢复以后呢没恢复好，眼睛一直不好，成为他的刺。那如果这样解释呢，我们就奇怪，奇怪在哪里呢？奇怪呢，上帝可以让保罗眼睛瞎，但是呢上帝医治保罗呢有后遗症，上帝医治不好。因为让保罗眼睛瞎光照他，和让保罗眼睛不瞎都是神的工作。那难道神医治眼睛他的医疗的这个技术有限，所以呢弄瞎比较容易，让他看见就比较难，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耶稣让他生来瞎眼的人都可以看见，看得清清楚楚的，那那种医治你怎么解释呢？那显然这样一个解释呢是从人来的啊，人会这样解释啊，不合圣经的啊，不是这样子的。那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要点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刺呢是撒旦攻击他。那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因为眼睛不好，我身体哪方面有点疾病，甚至有点缺陷，那撒旦对我有什么好攻击的呢？没什么撒旦好攻击的嘛。那这根刺是撒旦攻击他，一直攻击他。撒旦攻击人要干嘛？要让人犯罪的，对不对？那如果保罗因为眼睛不好就因此会犯罪吗？撒旦攻击他眼睛不好所以你就犯罪吗？没有这个因果关系。哦，我身体这方面有软弱，我这方面是这个机能不太好，撒旦攻击我就犯罪了吗？不是的。那撒旦攻击他是借着这个刺要攻击他犯罪。那到底这根刺是什么？那我看了很多的解经书，我个人呢会比较接受呢马太亨利哈 Matthew Henry。 如果大家有机会呢看这个解经书啊，如果没有翻译成中文，求神感动，有这种感动的有恩赐的人呢，把马太亨利的解经书翻译成中文啊。我说约翰麦克阿瑟的解经书，马太亨利的解经书，我希望有人得神的感动把它翻译成中文啊，给中文背景的弟兄姊妹看。那马太亨利呢，他解释这个刺是什么呢？这根刺呢是情欲的诱惑。那情欲的诱惑呢会使保罗呢受撒旦的攻击以后呢可能会犯罪。那情欲的诱惑呢为什么会存在呢？保罗是个男人，按照原来历史的记载呢，保罗应该是结过婚的，后来他因为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太太因为这个缘故跟他离婚了，那保罗呢就一直单身。那保罗一直单身，他有单身的恩赐，他在哥林多前书特别讲过，他神给他这个恩赐，他可以不用结婚的。不用结婚的意思说他不用在婚姻的里面，以至于呢他也可以守住在神面前的敬虔，他不会去犯罪的，不会犯奸淫。那从另外的这个层面来看呢，保罗他的侍奉呢是全时间，并且他的全时间是到处奔波，他不可能带着妻子到处跑，也不可能养孩子。然后呢他面对非常多的危险，前面11章我们读过了，随时可能丧命的。所以哪个姐妹如果嫁给他呢，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正常家庭生活的一个情况。所以保罗呢他有单身的恩赐，他因此单身，但是并不意味着保罗就不是个男人，他不是被阉割的人，他有男性。那他呢可能会受情欲的诱惑。那在这个里面我给大家讲的，为什么保罗说这个刺对他很重呢？真正属神的人，做牧师的，被神带领的这个男人，他有两样呢会成为他很大的挑战在情欲上。一样呢是他个人性的，被神呼召，被神真正洁净的属神的男人，他对神的创造的感受呢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清晰和强烈。他眼睛所看到的美，上帝造的男人的美，女人的美，他会看得更加的清楚的。我讲过雅歌，歌中之歌雅歌，他真的会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欣赏，他觉得真的是很美的。那这一个美呢会在个人的把握上会出现问题。他是单身， 他不能结婚的。那这是呢会产生一个诱惑。那另外一个呢，当他真正是一个敬虔的男人，他真正有非常圣洁的眼光和那个美善的生命，会让姊妹呢对他有好感。那这种好感呢也会产生一种的拉力，撒旦会利用这个呢会诱惑。那这一个诱惑对保罗来说呢是持续性的，因为呢他必须要教会里面侍奉，他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必须要接触姊妹的，停不下来的。那他有他所爱的姊妹做执事的啊，菲比在罗马书提到的，也在腓立比书提到有两个姊妹呢，他们关系不好，保罗特别交代说让他们能够得到教会的帮助。那保罗很有爱心，又美善，又欣赏，又圣洁，但是呢他终归是男人，我们终归活在有罪的世界中，撒旦会利用这根刺呢对保罗会持续的攻击他，诱惑他犯罪，保罗呢很难受很痛苦。那这个情况呢保罗就求神呢把这根刺拿走。所以呢这个事情叫撒旦做的啊，撒旦的差役做这个事。然后第八节，为这事这免得过于自高，在什么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保罗一直认识到自己有限，我在神面前如果自高的话我肯定会掉在里面。我也再次跟大家说哈，有一个点我稍微强调一下，一个做牧者的如果他开始骄傲，基本上会掉在奸淫的里面。我的观察，我不但从圣经也从我的观察，一个做牧师的如果他落到骄傲的里面，他基本上会掉在奸淫的里面。这个是很奇怪的连接，因为呢撒旦利用这个立刻就把他绊倒，然后让他绊倒很多人。所以在奸淫的层面，牧师的挑战非常大，他的警醒程度要特别高。啊，这是一个。那第八节呢，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这句话是我们经常用的话，主的恩典够我用。那保罗他求主让他拿掉，为什么主不拿掉？那主说呢，我的能力呢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有两个角度，一个呢一直告诉保罗你是个人，你尽管得到很大的启示，你是个人，你不要自高，然后呢在主面前能够存着谦卑的心侍奉主。第二个，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出完全是什么？这个事情你靠你胜不过，你非得靠我，你非得靠着神，你才能够胜过这个软弱的。然后呢你就知道呢你是一个需要一直依靠神的人，否则你会跌倒的。我跟大家讲的这么多，我有一点点类似的经历的啊，曾经有一个挑战的啊，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挑战。我整晚上不敢睡觉，我就跪在地上祷告祷告一个晚上。但是我还没有做全时间侍奉啊，我是住在一个租在一个家里面，住在一个家里面呢是个，那时候比较我还比较年轻嘛，一对夫妻。那个先生呢就突然就回国离开一个月，那我太太在一个城市，我在另外一个城市。那本来是他一对夫妻，我住在里面没问题的，那只剩下的太太和我了。哇，这太可怕了。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征战非常大，我就一个晚上跪在地上祷告，我一个晚上不敢睡觉，就觉得那个征战非常的厉害，然后胜过去。那最后那个太太也信主，她原来不信主，后来也信主了。那这个是很可怕的征战，那这种征战就是靠得主，不靠得主一定败的，必败无疑的。那这一个试探或者说这根刺神不拿走，告诉保罗说，我的恩典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出我的完全。那在这个点上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你可能遇到的不是这样的刺，不是这样的挑战，也许你的刺呢是家庭的关系，比如说夫妻的关系，也许是儿女的问题， 也许是你个人身体的问题，也许是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许是其他的问题，这也是成你很大的挑战。你就求主把它拿走，主不拿走。主说什么呢？我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出我的完全。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常常需要神给我们留一根刺，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能力跟随他，否则我们会自高的。那在我信仰当中，保罗是一根，我说我插了无数根刺，我不知道插了多少根刺，我一根刺搞不定的，我的好多根刺才把我摁住，我可没有保罗那么好的信心啊，我更软弱，所以神要给我很多的刺扎住我才能够能够稍微好一些啊，不至于落到那个骄傲的这个陷阱的里面。那这个是属灵的经历，这个属灵的经历呢有普遍性，对牧者对信徒都有普遍性的。所以呢，我请每一位信徒，你回去思考你自己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生活当中哪个是你非常大的挑战，你要求神问神，这是不是你要用这个来限制我，让我能够看到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完全，好叫我能够持续的跟随你。那这样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这个方向就会是准确的。那有了这个以后，后面所以第九节的后半部，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OK， 这个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再次跟大家说，如果一个信徒一个牧师，他到一个地步，他的信仰非常的完全，他的信仰没有问题，他胜过了所有的挑战啊，他变得非常的属灵，他已经出问题了。我告诉你，他已经出了问题了，就是因为有一根刺在，主的能力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成为他的挑战，他才能够靠着主的能力复辟他的软弱，好叫他在主里面真正是刚强。这个是个很反合的，非常反合的啊！我们怎么样看待主对我们个人生命的带领，对我们个人在他面前正确定位的这么一个设置，然后我在他面前怎么样靠着他得刚强。 OK， 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是属灵原则。那这个属灵原则呢，有前面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是什么？为基督的缘故。那如果不是为基督的缘故，你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那你就不要可喜乐，你可能要觉得可怕。这个在彼得前书特别讲过，不要因为自己犯罪受苦夸口，没什么好夸的，你该受的，但是为义受苦那就是荣耀的。那保罗这句话的大前提是什么呢？当我们是真正为基督而活，我真正跟随基督走对的信仰的道路，在这一个定位和过程当中，我遇到软弱，遇到凌辱，遇到极难，遇到逼迫困苦，我就当作喜乐，是为基督的缘故。那这个时候我软弱，这个时候就刚强，因为我靠得住，我就胜过。这个属灵原则是在这个基础上，你不能把前面为了基督的缘故去掉，这个去掉的话，这个原则就是错了。OK， 所以当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一直要问自己，我是为基督的缘故吧，这是第一步。做好以后，再是第二步，我现在遇到这些的极难困苦，我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靠着他的刚强，我经历的过程我是喜乐的。那这个是对的原则，包括我个人的信仰，包括我们教会的道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吗？是。然后我们遇到了凌辱，遇到了逼迫，我们经历困苦，我们就可喜乐，喜乐以后靠着基督我们就刚强了。那这个属灵原则是对的。 你在这个原则当中一直就走对的路，对个人、对教会都是有意义的。好，那十一节到十三节，那这里面开始讲什么呢？讲保罗对这些事情、对他个人身份的进一步的印证。那前面那一段呢，是不太可观察的，到十一节、十三节呢是可观察的。可观察什么呢？他说呢，我成了欲望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得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讲到个人身份的定位。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这些是可观察啊，你对一个真教师、假教师的观察是有可观察的地方。有些是你不能观察他在神面前的领受，你可以跟他同感一灵的，你在灵里面知道这个人确实是神所设立的、神所呼召差派的，可以。但是呢，还有可观察的部分，你这两样合在一起才是准确的。否则呢，你那个所谓的同感异灵那个感可能是错的。 OK， 那这个可观察，保罗说我做了这么多，我显出凭据来，借着他所做的事情，他的百般的忍耐，也借着神迹、奇事和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那这个呢，你就要观察了，带领你的牧师、带领你的牧者，他是不是有神给他这些的清楚的印证显出来，让你看见他是从神来的。 OK， 好，第十三节，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就求你饶恕我们。那保罗说呢，他对哥林多教会没有任何的个人利益，那这个也是显出来的。我前面讲过，牧者你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然后十四节到后面呢，就开始为这个事情，保罗有一段比较长的一个讲述，也是一个辩论。那在这个讲述和辩论当中呢，也有一些是教会的常态，却是呢牧者经历和在他牧养这个经历当中经常产生冲突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信徒如果能够从圣经当中看见这个原则，那将来呢就会少走弯路。对于牧者能够看见这个原则呢，将来你就会正确的应对。那这里面讲什么呢？讲到保罗被诋毁。那保罗被诋毁什么呢？诋毁他贪财，诋毁他行诡诈。一个真正的使徒，一个真正的牧者，可能会被教会诋毁，诋毁你是贪财的，是行诡诈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诋毁保罗是贪财行诡诈呢？保罗有没有这样子呢？保罗说他没有。我们看经文十四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那保罗说我没有，和前面十四节、十三节连在一起，他根本没有在哥林多教会拿什么钱。他前面所说的捐赠都是送给耶路撒冷教会的，保罗他自己一分钱没有拿。那他这么做没有拿，然后后面经文接着说，难道我越发爱你们，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他表达是什么呢？我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我没有拿你们的钱，不是为了钱的缘故。那这是真正从神来的爱。那我这样爱你们，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那这是一个张力。一个使徒，真正的使徒，一个真正的牧师，越爱这个信徒，却越少得这个信徒的爱。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个从一般的概念上呢，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一般的理解说，你越爱我，我一定越爱你嘛。 我们中国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这个牧师这么爱我，我怎么会不爱他呢？他怎么会，我越爱你你越少爱我呢？所以爱到一个地步你恨我到这个地步呢？这怎么回事啊？爱的内涵，一个真正爱信徒的牧师，爱哥林多教会的使徒，他一定是传递神的道，神的道是叫人悔改的。那对于信徒来说，他真正得着使徒的爱，得到牧师的爱，他是接受他所传的让他悔改的道，在基督里得生命，然后真正能够得救。那这是爱的实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真爱，真正使徒的爱，真正牧者的爱。但是这个爱并不等于信徒他想要这样的爱。如果信徒他本着爱基督的心，本着天国的盼望，他会非常喜欢这个爱，他会感谢牧者给他这样的爱。如果这个信徒他体贴肉体，他爱他自己在地上的享受，他会恨这种的爱。大家了解吗？这个冲击力在这里，这个问题的焦点在这里。所以呢，从一般的信徒的生命经历来说，我们本来是属肉体的，我们本来就是私欲骄傲驱动我们，所以我们可能会本能的会抵挡从神来的真正的爱，牧者真正传递生命之道，我们本能的会抵挡的。所以那个爱对我来说本能的反应就是恨。我来教会听到你不安慰我，把我训一通啊！我们信徒有教会有信徒让我灰头土脸的，我就回去了，我恨你恨得要命。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张力。一个真正爱信徒的牧师就是要放胆讲神的道，好叫信徒真正能够得到神的道，得到神真正的爱，得到天国的永生，这个是爱。但如果他为了讨信徒的喜欢，想信徒喜欢的话，那就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在坑里。那这一个就不是真正的爱。但是可惜的是，哥林多教会喜欢肉体的爱，不喜欢属灵的爱。可惜的是，很多信徒他就喜欢肉体的爱，他不喜欢属灵的爱，所以产生保罗越爱他，他越恨他。这是做牧者的。那作为信徒呢，你自己要为自己信仰负责。当你对这个牧者产生情绪的时候，你爱他或者恨他，你是为了什么？一定和他讲道有关的。那这个道讲了以后，到底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对你生命有益处，你要分辨这一点。如果从圣经来对你生命有益处，你还恨他，你是自己和神的道要隔绝。如果你反的，你是爱这个牧师，愿意和他一起走生命的道路，你在神面前是得着的。在这个点上，在所有的教会，当下的教会都是最大的争战点之一。什么叫做好牧者？什么叫做这个牧师我很爱他？你爱他什么？你为什么爱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越发爱你，难道越发少得你的爱吗？这个点在这里。OK， 所以这是哥林多的问题。然后第二个16节，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这是第二个控告。保罗没有拿他们的钱，他却说保罗是贪财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说保罗贪财，说保罗用诡诈，这是抵挡保罗的一个借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真理上跟保罗分辨。那他怎么抵挡保罗的教导呢？你这个人贪财，你这个人用诡诈，所以我不听你的。大家看的这个逻辑关系没有啊？这是抵挡保罗教导的一种的手段和借口。但是我跟大家说，这种手段和借口一直存在，到今天仍然存在。做牧师，我自己 前段时间就这个经历，有人说我是贪财，有人说我弄诡诈，所以呢就不接受我的带领。这是因果关系。他有没有说你讲的到底是不是合圣经？他不讲，他就说你是贪财的，你是用诡诈的，所以我就拒绝你。你看到没有？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都是一样的一个套路，用这种方式先否定这个人，所以全盘否定。现在在这个社会经常出现叫做污名化，是什么意思呢？先把你挂上污名，然后把你所有的全都否定了，是吧？在国内有一些出来的人，这个出来讲一些话的人说，你这是这个嫖娼，因为你是嫖娼，所以你全部把你否定掉。这个是人，是人从肉体来的手段。那这个手段管不管用呢？对他自己管用，他确实离开了真理的教导，他确实抵挡了对他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责备，管用。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自己与神的道隔绝，这是产生的结果。产生的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挖坑，自己掉进去。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这些教导的当中，在教会当中的挑战都是见血的，都是见骨见血，都痛到骨痛到肉的。这些的情况在当下的教会都在发生的。你怎么样看真正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牧者弄诡诈？首先要讲到这一点哈，用诡诈这个是一直抵挡的一个套路。大卫当初扫罗说大卫，说大卫是一个用诡诈有心机的人。那首先我们要说，一个属神的人他有没有智慧呢？保罗有没有属灵的智慧？有的，大有属灵的智慧的。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很有一些的安排呢？很有一些的计划？当然有的了。你属神的人做事情就是按照神的心意，你做的事情就是有计划，有智慧的，有聪明的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嘛，一定有聪明有智慧的嘛。那聪明智慧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神的事情，做得很好，安排得很好，这个不叫做诡诈。但是如果有人说因为你把事情想得比较周全，所以你就是诡诈，那你这个推论呢，你就少了这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和来源到底是什么。那这种的手段在教会的里面是经常有的，特别是抵挡从神来的教导，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贪财，用诡诈。那为什么没有说奸淫呢？因为他实在找不到证据嘛。有证据他一定会马上就把保罗打倒了，没有。那诡诈这个事情是最没有证据的，你怎么看有没有诡诈呢？完全是人的判定。那贪财呢，也可以找到证据的。那贪财是最容易把人诋毁掉的。撒母耳在最后和以色列人告别的时候，他首先讲的一个点就说呢，我呢没有贪你们一个人的牛和羊。为什么撒母耳讲这一点？告诉他我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我传的都是神的话，就在强调这一点。使徒行动二十章，保罗和以弗所教会告别的时候也说，我没有贪你们一分钱，都在回应什么？我讲的是神的道。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的当中遇到的挑战，在教会当中，在教导当中，在真理面前遇到的挑战。无论是牧者，无论是信徒，都要在这个挑战的当中要站得住，否则的话会跌倒的。 OK， 后面十七节，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便宜吗？保罗在讲说没有的，你没有证据。然后我劝提多到你们那里，又差那位弟兄与你们同去，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保罗说我自己没有，我也没有借着别人占你们的便宜，都没有。到底有没有贪财？我们最后的结果看呢？看手上的钱吗？看账号上的数字吗？到底有没有贪呢？不是嘴上说的，要看事实。 OK， 那这个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互动，在这互动当中他特别讲到这个职分的。 这个确定性，到底是不是传递真理的。 OK， 然后后面说我们行事不同，不同是一个心灵，不同是一个脚踪吗？我们在灵里一样，我们行的事情一样，我们有一贯性，我们有持续性，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经得住光照的，都经得住人拿出来审视的。同一个心灵，从灵圣灵来的，同一个脚踪做的事情是持续的，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翻出来问问看。所以你要听保罗的教导，这是从神来的传道的人，他传递的真是神的道。最后19节到21节，那这个最后呢是讲到保罗讲了这么多呢，他的目的呢是为了造就信徒。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啊？我回头就讲，保罗从第十章开始从来没有为自己分诉的，没有为自己辩护，没什么好辩护的。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是在基督里在神的面前和你描述这些的事情，不是个人性的，不是你和我的关系，是我和神的关系，我要建立你和神的关系。这个重点是这样，信了主以后我们都是三角关系的，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你的互动是有关和神的关系，这个是重点，不在我们之间的。 OK， 然后呢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这是保罗的心意，牧者的心肠。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大家互相彼此看法太不一样，那保罗说这就很麻烦了。 OK， 会有问题了，没解决问题。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在哥林多教会发生这个事情。在后书呢改变很多，他们至少在概念上改变了，但是实际的生命转变还需要时间的。保罗说我希望你们有实际的生命的改变，邪荡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那最后这一个落点呢，我就忧愁是牧者的心肠。那保罗的忧愁有什么意义呢？这一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哈，这段挺重要的。希伯来书13章第17节，这里面他说呢，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哦，不是，对不起啊，13章第17节，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讲到教会的牧者。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在讲什么呢？讲牧者跟信徒的关系。不是牧者要讨信徒的欢喜，让信徒不要忧愁，而是牧者要为信徒的灵性真正关心，要为他忧愁。换句话说，当一个信徒，如果你和牧者的互动到一个地步，牧者已经为你的灵性忧愁的时候，对你不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牧者看到你灵性有问题，所以为你忧愁。这样子，他是对你的灵性时刻警醒所产生的忧愁。那你跟牧者之间的互动，就绝对不是说，哎呀，你让我高兴，我就高兴；你让我忧愁，我就让你忧愁，我就攻击你。如果你是这样，你不在牧者的真正的牧养下面，你不需要牧养，你没有牧养，你的信仰一定会出问题，100%，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信徒。 OK， 所以呢，牧者对你的灵性的忧愁反映出来你现在灵性的状态有问题，那你怎么样不要让保罗忧愁，不要让牧者忧愁，是你灵性要对，这样呢你和牧者的互动是在一个正确的良性的牧养的这样互动的里面， 否则呢，你那个你的灵性会出问题的。每一个信徒，上帝设立牧者在你的信仰的当中是起这个作用的。你不能靠自己，我觉得我好就是好，我觉得我不好就是不好，那你不需要牧养，你没有被牧养，你的灵性一定有问题。我很确定的告诉各位。所以保罗这个说不要让我忧愁，可不是说你讨我的喜欢，我牧养你，所以呢你要让我高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讲到你在牧养当中，在牧者的方这个灵性的界定上面你要准确，否则的话你不合适，你自己出问题，这个点在这里。 OK， 好，我们来过一下这个思考题哈。第一个，保罗有三层天的奇妙属灵经历，为何不得已才见证而非大肆宣扬？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这个时代特别是搞灵恩的，到处宣扬他的属灵经历的。我有这个属灵，我这个属灵经历，我首先说你那个属灵真和假我都不知道。保罗他如果不是为了印证他的教导是真理的缘故，他不需要宣扬这个的。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特别讲到，神迹是为了印证所讲的道，不是为了神迹本身。末日的时候撒旦也会行神迹的，很多人会受迷惑的啊！不要高举神迹啊，要高举神的道，高举基督的名，这是重点。第二，保罗得到启示甚大，为何还要加赐给他受苦？是犯错得罪什么？没有的，防止得到启示大，要受神的制衡更大。我们的生命是在神全然的能力保守和恩典的里面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啊，所以这个是属灵原则。第三，保罗被主大大使用，也为主大大受苦，是否对他不公平啊？这个不是的哈，为主受苦是荣耀的。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你在地上没有为义受过苦，你的信仰要值得怀疑的啊，因为基督的生命就是为义受苦的。你有没有得到基督的生命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第四，使徒保罗为何一定要向哥林多信徒显出使徒的凭据？是强调资格吗？强调真理的绝对性，他传递的是真理啊，和个人这个资格没有直接关系。第五，保罗亲自建立的哥林多教会为何还会出现各样犯罪错误的情况？教会出现错误是常态，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完美的人就不需要教会，没有一个信徒是完美的，完美的人也不需要牧者的，你一定是不完美的，从不完美慢慢的被建立，越来越像基督，走得救的路，这是教会的功能。牧者也不是完美的，需要被神带领，基督是唯一的头，这个原则我们要看清楚。后面填空，第一，信徒透过神迹建立信心，信徒透过真道建立信心。神迹和真道都是为了建立信心的，不是为了建立个人的得着，也不是建立个人的资格，建立信心。第二，越被神使用就越被神开启，越被神使用就越被神限制，被神使用、被神开启、被神限制是一体的啊。一个人他属灵到一个地步可以谁都不服，哼，那他就出问题了，他的属灵本身就出问题了。第三，信徒学习圣经的真理，明白真道，信徒效法基督的受苦，明白真道，明白真道和效法基督相关的，不是单单头脑，还有生命的部分。第四，信徒使徒的凭据要向信徒见证真道，使徒的凭据要向信徒，要叫信徒信从真道，见证和信从，见证以后你要信从他的。第五，传讲真道是传道人的本分，信从真道是信徒的本分，传道人要传讲真道，信徒要信从的啊，这个大家各自尽自己的本分。好，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哈，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求主你托住我们啊，真是学习圣经啊，既有得着也有挑战，学习你的话啊，既有甘甜也有啊在里面的生命需要改变的那个苦楚。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着，在你面前真正得到生命，在我们永恒的盼望的里面有永远的在主里的甘甜。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